啊，路德记是在教会十几年前跟大家讲过路德记了。好，啊，这个以斯帖记我就很想讲，已经拖了十多年啊，真的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时期的享受，神在这段话里面啊要给我们的启示。好，啊，那这本书啊，要多有两个特征，里面上帝的名字很少出现，基本上是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看见背后的神，哦，看见后面的神。我们的那个时代还没上来吗？好，是以斯帖记。哦，那今天我是想用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第一章呢？就是要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我们人每天生活中所做的各式各样的决定，对吧？我希望你回家之前的路上你能够把这个事情搞懂了，那你就知道什么样子的力量现在正在驱动你的生命。好，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那这个附带的一个问题要跟大家陈述的呢，就是我一直想的一个，我曾经有一个念头想写本书，就从一个物理学的角度来写这个神学。你想这个牛顿力学是在讲这个抛物线，对吧？它这个力和作用和反作用力的规定了人的轨迹。我觉得人的灵魂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好，那我们要把这个规律寻到，那就是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啊，恰恰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在驱动着人在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好，我们请把这个讲到的斯莱要拉上来。现在这个不是以斯帖记第一章，好，那在讲这个以斯帖记之前，我想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好，行为力学，行为力学，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哈，是我创出来的一个名字哈，希望大家可以看看圣经怎么解释的。我先把这个行为力学的这个定律或者它的内容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用这个内容呢再去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就更加清楚了哈。首先呢，这个力，你要搞清楚有多少个力哈，啊，首先有个内在的力。好，内在能力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哈，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成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看这个里面有两股力量，一个是罪的力量，只有信的人呢，有这个义的力量。好，罪的力量、义的力量在里面我们看不见，在驱动着人做外面的事情。怎么知道这个力的推动你呢？就是什么东西让你感到羞耻，譬如说有人笑贫不笑娼，所以贫不羞耻，对哦，贫是羞耻对吗？娼不羞耻，所以这个力啊会驱动人去做一些罪恶的事情。但是如果它反过来，这娼是羞耻，贫不羞耻，哎，它驱动人做另外一些事情，看到了吗？好，所以那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是羞耻不羞耻呢？羞耻的事情你不想做，你认为不羞耻的事情你就做不够啊。好，最近真的我们教会在修房红房子，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海峰长老？哎呀，你看教会他有埋怨过一次吗？他住开心的不得了的嘛，里面那股力量驱动着他去做啊做啊做啊，对吗？做不尽是吧？那所以教会里面敬拜的啊，一早起来做厨房的，都是有股力在里面驱动。那有罪在驱动的人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他即使做一点好事啊，哎呀，心里好多的埋怨，对吧？哎呀，怎么人家没看见我做的好事啊？没有人在表扬我啊，什么之类啊，对吧？所以这个是罪的驱动和义的驱动，在你们你我们的每个里面都有这两股力量。只有信耶稣的人有义的力量，他是做不断的去做善事，而且越做越起劲。好，好，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外在的力量。好，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OK。好，这个时候叫做外在的力。好，那这雅各书告诉我们，好，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在人外面的力量。一个人里面有罪有骄傲，神在外面怎么阻挡，有阻力，对吗？彼得书也是这样子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附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大家看了吗？你里面有股力量，外面还有力量。一个是神，他会管教，他也会扶植，还有就是魔鬼的攻击。这就是全部的力了，你里面的力和外面的力。好，所以啊，我们这样子定义一下哈。行为力学我在讲个什么事情，有的人内在的力加外在的力啊，确定了人生的轨迹。你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啊决定，都在你朝着一个方向在走，一条路就走出来了，对吧？一辈子如果你把你人生一生所有的决定写下来，这就是你人生的轨迹了，对吧？而这个轨迹上帝写得很清楚，他早就显明了。你看这诗篇啊，上帝说，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呆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便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义的驱动，它有个行为轨迹，恶在里面驱动又有一个行为轨迹，这个轨迹是上帝定的，就好像万有引力是上帝创造的，你抛一个物出去什么，它有个轨迹的，一点都不偏差，对吗？所以如果你理解了这个行为神学、力力学，你就能够知道什么在驱动我自己，什么在驱动别人。你甚至可以预测到将来你自己会做什么决定，如果你的里面充满了罪恶的念头，或者是意在驱动你，你是知道的。你也可以预测对方这个人他将来会怎么样，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改变他的轨迹，他原来那个罪的道路上是有一个注定的结局的，对吧？所以这个理解对我们就具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我们的精品姊妹为教会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他这个主日学在教这个属灵的真传，其实就在告诉你里面的力和外面的力，对吗？哎，里面什么是罪的力，什么是义的力，什么时候是圣灵的扶植，什么时候神的管教，什么时候是魔鬼的攻击。他这个主日学教的内容非常的扎实，就在帮助我们每天面对生活中去理解，哎，我的身上有各种的力在增转，对吗？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你怎么要有智慧与聪明，怎么去明白自己行在神祝福的道路上，对吧？好，又要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好，好，所以我们说了，人内在的力和外在的力确定了人生的轨迹。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停留在神的这个祝福的轨道上呢？他就是要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对吗？他就会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义路是什么？就是他的书啊，他里面的规则啊。好，这个还很抽象，今天给大家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方法去走在他的门徒道路上。如果你每一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时刻问这两个问题，好，把这两个问题答案搞清楚了，你就搞对了。好，一个是神正在做什么。好，哎，我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个好事，神正在做什么，要搞懂这个问题。好，第二就是神要我做什么，哎，对吧？你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你大概走在他的道路上。那你怎么知道找个答案呢？你要熟读圣经，才能够把圣经里面的故事跟自己的取经把它怎么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某某某遇到的事情跟我很类似，对吧？你就得到智慧了。好，大家把这两个问题备注，待会我们还会讲这个问题，结束的时候再讲两个问题。我们现在把它背起来好吗？神正在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哎，我们要读经，然后呢，要去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好，好，下面我们啊、来回到这个以斯帖记了哈。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讨论第一章。首先是一个完美的外面，不能再完美了。我们坐在里面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这个完美。好，然后我们看到它里面是非常空虚的，是没有别什么都没有的。然后看到他一个小小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好大的事情，对吧？我们人都是说大事化小，小事什么化了。哎， 你看他这个罪在里面驱动啊，是反方向的，他小事情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没事变成事情出来啊，很多家里啊或者出现问题都是这样落出来的。好，好啊，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先把这个地理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波斯帝国啊，很大的一个版图。它左边到了埃及、利比亚，埃及向下面到了这个 Ethiopia， 就是这经文里叫古时。右边呢就到了印度，好，中间那个大肚子那个地方，好，可能不能够做到。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希腊，好。如果大家关心俄乌战争的话呢，乌克兰大概在这个这里，好，这个上面，好，大家搞清楚这个整体这个历史背景了。所以这个帝国是非常庞大的版图。好，好，我们再往下走，哎，走通了，感谢主。好，那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亚哈垂了诸王，曾印度哈五十啊铜管120个损分，刚才我们看到地图了哈。亚哈除了王在须山城的光鲜基地，好，对不起，刚才没把这个在这里，这个是他们的首都哈。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和臣仆，好，摆设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位。好，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蛮大的场面。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呢？大概是公元前483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春秋到战国的这个转折点的时刻。如果按照以色列的历史呢，那是圣殿已经建好了，好，但是以斯拉啊，第二次回归还没有开始的那个阶段，所以有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也有人仍然留在波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以色列人留在波斯的那个环境之下哈。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第四节，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哇，这个不得了啊！他把他那么丰盛的，好，尊贵威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有了这些东西不够，他要人看见才够，大家明白吗？有了不够，要看见才够。就好比我们姊妹说了一个好菜，自己吃了不够，要把它哎呀放到朋友圈里面，别人点赞了啊才够，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王做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力在驱动着你。人需要别人的点赞才满足，有了都不够，一定要别人看见，要人家点赞，对吧？看不见啊，想个办法把它啪拍出去。这个就是这个王做的事情跟你做的一模一样啊。所以你能够理解这个王的心情，因为你跟他同样的力在里面驱动着你，对吧？也正是这个力啊，使很多大公司能够操纵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来教会，周五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部电影，好，就是那个《Social Dilemma》，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纪录片，就讲那些大公司们怎么用这个算法来操纵人的思维啊。因为人喜欢点赞，这是他们的一个弱点，他就切入进来，明白吗？所以这个弱点呢、啊，是被人所利用，造成了我们很多的麻烦，对吧？我们心里的很多不愉快，因为这个点赞用不够，看到别人点赞多哈。所以弟兄姊妹，我让你看见明白，就是说这个王被一个力在驱动，也在驱动着你，你搞懂这一点就好了哈。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居十三城里的大小人民，在御苑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成银环，内系在白玉石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蓝、黑石铺在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日久甚多，走显王的后裔。哇，真的这个人对吧，极大的丰富。王后瓦斯提啊，也在跟内啊为妇女设备筵席，所以这个王后很配合的，对吧？先生要彰显荣耀，哈哈，我也搞一套，把姊妹呼呼呼的叫起来，把它彰显出来，对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丰富，丰不丰富？太丰富了，值不值得点赞？啊，值得点赞。好， 这可是天下最完美的一对，是吗？啊，丈夫是王啊，妻子是王后，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就是绝对完配，对吧？他们不能再幸福了，还能更幸福吗？不能再幸福了，好。那我们呢想想理解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他们做他们眼睛看见的事情。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所以人呢、啊、他会转世拥有的，期待别人去崇拜，其实这个行为是在效法神。神也干这个事情，哎，你看这个诗篇十九章的一节说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看了吗？上帝创造了一个宏伟的宇宙，他把它挂在天上，让我们看嘛，看见他的荣耀，他要我们能看见。所以这个王跟王后啊，他们不能够把它挂在天上，他们不是神啊，他那地上能够显示的东西，各种的豪华，哎，他们说上帝这样子啊，让他的荣耀，我也跟他一样，我也要得人的称赞，得这个荣耀，对吗？而且上帝不只是在创世纪做这个事情哦，你看他的诗篇六十七篇的一节讲啊，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为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看到神要祝福你，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祝福显明在人间，对吗？用眼来光照你，好叫全世界啊都知道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所以神给你祝福，给你荣耀，这不是个小事情，有一个这么宏伟的一个意义在后面，对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家家户户都经历了神的祝福，有好多的见证，说说不尽。很多时候这个见证呢留在家里面，我听到了，好，感谢神，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探访，就听到更多的人见证。好，有一些就放在教会的团契里面啊，这个团契里面觉得哦，就人得了神的恩典。有一些呢是全教会都听见，好，但是基本上除了教会之外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你看上帝的目的是要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恩救恩。所以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这个目的，他祝福了你，祝福了教会，他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情，我们就没有达成这个事情。为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小哥的团队做了这个 Vine 这个 website， 就是为了这个起因，就是希望大家的见证呢都放在这个网页里面，这个网页会自动的把各家各户的见证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教会的见证。大家一点击中光教会，哇、哦，里面的人呐、啊，里面的神的医治啊，大弟兄姊妹的这个服事啊，活鲜鲜的活在这个 digital world 里面，好叫世界的嘛，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什么？你的救恩。这个网站技术做完了，我们做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的内容要家家户户填进去，所以我在教会的网这个群里面不断的邀请恳求大家，拜托大家，你们每一个人的见证家家户户只是小小一个圈子知道，你放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二维码的链接啊，把整个教会的见证都显明出来，大家一进去就看到中光教会是个什么模样。今天中光教会有一个目标，要把我们教会神居多的祝福都鲜活的显明在世界的这个 digital world 里面，而且会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家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所有的教会网站你去看都是 static 静态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在维护，那神的祝福在家家户户一百多一千个人家里，那一个人怎么维护得过来啊，对吗？但是大家的相机在咔咔咔的拍，对吗？那见证在十字路的写，求你们，恳求你们，无论你在哪里发，发也发到这个网页上面去，我向你保证，这个网页我们的教会的见证会传扬在全世界，好叫世界怎么得知什么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你做这个事情是有巨大的意义的，弟兄姊妹，请求你们帮忙把你的见证帮上去。如果软件不好用来找我，这个我们要解决，对吧？但是你的见证是神给你的，你的写上去，对吧？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 这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目标，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好，恳求大家的帮助。好，那我想在这个刚才讲的对话里面加三个字，就更有意义了。好，他说人转世应有的期待别人崇拜是在效法神。好，是什么？是享受神。哎，神有荣耀我也要荣耀啊，就这个意思，对吧？这就是蛇啊对女人说的，他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与神等指向我。所以你跟神一样，你就不需要去问神了嘛，对吗？哎，我都知道什么就好和坏，就是上帝你老人家撇麻烦了，我自己知道了啊，不需要你了老人家啊，那圣经我不用读了哈，我自己有智慧了。这就是与神一样，对吧？那今天人的追求的一切其实都是趁这个目的去的。我们要像神一样丰富，还有人会祷告吗？哎，这要钱有钱，要力有力，啥都啊，健康有健康，人不会去要神的，明白吗？所以人要追求一个独立于神以外的丰富和荣耀，他征集的目的是要独立于神，跟神不相干啊，你有的我都有，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在驱动在全世界每一个人，这个就是罪在里面驱动着人，对吧？大家明白了吗？这个力是很大的一个力，不是个小力啊！啊，人其实几乎胜不过。好，那你出了一个问题了啊？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笑话神吗？啊，也不是这样子啊。好，那关键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人拒绝效法神看不见的性情，却渴望效法神看得见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哈，人拒绝效法神看不见的性情，却渴望效法神看得见的荣耀。神的性情是看不见的，他的圣洁、他的忍耐、他的温柔、他的慈爱，好多，对吧？神的荣耀是看得见的，他的权势、尊荣、王美、威严呀。但堕落的人呐、基督的性情哈、这个就不要了。你外面看得见的我全要，对吧？所以他有点什么好东西就啊展示出来，为了去得点赞，得谁的尊敬，得人的崇拜，对吧？哎呀，那神的那些好东西确实是好哎哈，全是尊荣王美威严，神真的就不要我们要这些东西吗？其实也不是。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性情，他应许给我们他的荣耀。我们起来哈，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性情，他应许给我们他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好东西，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去挣，还是要我们去学好他的性情，然后他就给呀，明白吗？所以你看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是他要我们效法的，那个荣耀就不要效法，神就自己给就是了，对吗？他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有他的荣耀，只是那个方法必须是效法他的性情，然后去经历去享受上帝要给的荣耀。像哥林多后书也讲啊，我们罪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啊，如同成主的灵变成的。又到了十七节四章就讲到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人的国度都一百岁就亡了最多，对吗？但我们的荣耀是无比的。所以神要我们得荣耀的途径不是这个王和王后做的事情，而是他要给我们，但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他的性情。再加一点，好，还有一个神不要我们独立于他之外的荣耀。好，在他之外的荣耀，他神不要，严厉的警告。那以赛亚书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个假神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想做神就是假神嘛，对吧？我们不是神。好，所以你在美国看这个 sports 看得多了啊，有些球星很有智慧，他一得胜第一时间说啊，主耶稣是值得称赞的，这个荣耀归给他啊，这个人聪明。假设一个人有个好事把荣耀归给自己，你会遭灾的， 因为上帝说他必不使他的荣耀归给假神。你只把这个荣耀得了啊，神的管教就来了，你在邀请神来管教你，他自己跟你讲明了啊，他不是空空的在这里摆在这里警告你哈，就是你把荣耀归给自己啊，那你是自己邀请他来管教你，他告诉你的哈，事情写清楚的，看见吗？所以一切荣耀归给神，没有一个荣耀可以独立于神之外，明白了吧？好，好，那我们啊、做一个总结哈，我们学到三点，好，人拒绝效法神看不见的性情，却渴望效法神看得见的荣耀。今天你在教会外面找一个街上的人，你知道他正在干这个事情，知道吗？你知道什么东西在驱动他，这就叫力学，这个力在驱动他，对吧？那神要我们呢，是个不同的力，去效法他的性情，是他的圣洁，是这个义的力量。神怎么还是把荣耀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要效法他，而且我们不能够有独立于他之外的荣耀。我们今天有些人如果喜爱这个世界的荣耀，可能也在问，哎呀，又做王帝又做王后，好像也还可以啊，啊，到地狱以后再说吧，反正地上好像是蛮享受的哈。那到底有什么不好呢？下面我们就看到什么东西不好了，对吧？我们来看里面其实是非常的空虚的哈。我们来看第十节，好，到了第七日，好，到了第七日，亚哈除了王饮酒，啊，他可能有酒醉了，对吗？心中快乐，快不快乐？就是快乐哈，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要这个太监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实在是美丽啊，容貌甚美。这个王，哎呀，127个吮。半年时间的享受，把自己的荣美啊、荣华呀、啊尽情的显示在人间，心中快乐，够不够？够吗？不够啊！所以这个人从外面得的这个快乐，永远不够。哎呀，那时候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哎，考上大学就开心了，不到两天，对吧？要考到出国就好了，哎，到两天快乐。以后找到工作了，办到绿卡了，到了文员升一级了，每一个目标每一个快乐是非常之短暂的，是永远无止境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真正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态，你要是跟尼泊尔的那个村落里面的人比啊，他们一年200块美金已经是过得非常之好的一个生活了，200美金。所以那些人看我们啊，个个都是在各王帝和王后的生活，相信吗？他情愿给你放位置、哦、所以但是我们不满足，家家户户都很多很多担忧啊，哎呀，这个压力，还有更高的目标，更高的目标是无止境的，大家看到第一点嘛，所以他不够，有那么多了，那么多了还是不够。文浩哈这里却不肯遵他的王命而来，没解释原因，姊妹们可能想千万个原因哈，对吗？哎呀，我正在招待这些姊妹呢，好，再过半个小时，他没有说绝对不来呀、啊，对吧？所以很多原因，对吧？就是那个时刻，他暂时有点不方便，就这个意思，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嘛，对姊妹觉得是大事吗？姊妹说不是大事，是吧？我应该不是大事情，好，姊妹应该认同这个，好。结果这个小小个事情，王怎么啊，就甚发怒，心如什么火烧，哎。刚才这心里快乐了，他品刻之间就心中火烧，那个里面的喜乐荡然无存，看到了吗？所以他其实那个快乐是非常肤浅，可以说里面是空空如也啊，他就啥都没有。所以人靠外面占的这一点点喜乐，那是非常之浅的，非常空的，一点点事情冒出来就喜乐就一下子全没有了。大家有这种经历吗？yeah。如果你的喜乐是从外面来的，就会是这样子。好，那时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高位的七个大臣啊，他就去问他们了，他心里不平安，好像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威胁，他需要些谋士帮他的嘛，啊，把他的尊严得以恢复得以稳定，所以就问大家啊，这个王后 他不听全命，照例要怎样子 去办理，我们待会来讨论这下面的结论。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看，就是如果我们要独立于神的荣耀，到底什么不好？首先就是这个里面是空的，一切独立于神的荣耀看上去光鲜，外面里面完全是空的，它浮躁肤浅的乐啊，一丁点的失望就夺去了。好多兄姊妹回中国大陆回来的，回来讲的一个感觉就是国内的这个氛围很浮躁。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追求外面的独立于神的荣耀，里面全是空的，怎么样的跟他们讲都没有用的，里面就是空的，这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因为里面是空的，心里就会波涛汹涌起伏不定啊。因为人哪里是什么都不失望的，要开车哦，你要撞到前面有点失望，又下迟到了又迟到，哎呀想去刷这个东西没刷到，一下子又迟到，想买一个便宜东西，哎这个又被抢光了，就你使你失望的事情太多了，对吗？如果你里面是空的，你会活得非常的累，你的心里是波涛汹涌起伏不定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生命啊，你周围很多人是这样的生命啊，如果他从神得到了满足就不是这样子了啊。我的一半生命是这样子的活着的，那一半好，感谢主是活在神给的一种满足这种喜乐，那外面的环境是不影响的，哎，就平平安安的平稳的，而不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样子的过山车一样。就姊妹，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人吗？而且很多人把这种虚空啊用一种忙碌啊把它掩盖，还过得很充实啊，我每一分钟都在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我可以说这里面50%都是浪费的时间。好，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怠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这个人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安静，结果子哦，不是躺平啊，对吗？那世人是什么呢？波涛汹涌的这样子，对吗？你要哪一个都不肯生啊所以上帝告诉了力，什么力在驱动你？罪的力在驱动你，就是那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是空的，外面好看，里面是没有的。义的力在驱动你的什么？是非常的安静的、安息的、不浮躁的，是平稳的，对吗？是这种两种不同的力给出来的人生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要搞清楚这个力学行为的驱动你的力。那有些人会说，哎呀，有没有可能如果一丁点失望就夺走，你认了这个，有没有可能仍然没有一丁点失望的可能性呢？有没有？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没有一丁点的失望？因为有外在的力。那雅各书告诉我，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的罪在驱动啊，是不可能不失望的。是神，你不失望的表示神没做工，他这个反作用力不存在。但这是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子。上帝要阻挡骄傲的人，对吗？这个人他光鲜，他如果不谦卑下来把荣耀归给神啊，他就会碰到失望，一丁点的他就荡然无存，就垮下去了，对吧？好，我们做了一个结论，看好，靠外面起乐需不断的支撑，必有失望，必成空。一起来吗？好吗？靠外面起乐需不断被支撑，必有失望，必成空，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你撇去羡慕人家的光鲜啊，如果他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他必有失望，必成空。你不去笑话人家，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上帝存在，真实的，他会阻挡骄傲的人，对吧？所以心中的快乐顷刻之间就心如火烧，所以就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情绪的不稳定呢，你是暴露了内心的空虚，还是没有？好，假想你有一个亿，你丢了100万，好像不会太影响你，应该不会有一个亿嘛，对吧？所以假设跟你心里面的快乐 喜乐是满足的，外面一点点的失望不会怎么使你一下子心如火烧，空的人才会这样，里面本来就没有，对吧？所以一点点就打击了哈，所以情绪的不稳定暴露了这个里面的空虚。那我们弟兄姊妹啊，千万不要把这句话用在别人身上，好吗？你不说你情绪不稳定啊，你里面是空的，哈、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说的是真的，但是一点都不帮助人。他本来就生气了，你还这样讲，他更生气了。不能讲，用在你自己身上好吗？哎，我情绪不稳定，暴露了我里面空虚，好不好？一起来，我情绪不稳定，暴露了我里面的空虚，千万不要去告诉别人，好不好？求大家好，那会出很多事情，对吧？就只能用在自己身上。每个人必须从神得到这个启示，对吗？他在祷告读经听到的过程中知道啊，我的情绪不稳定暴露里面的，他从神领受是可以的，他不能从人领受这个知识，明白吗？啊，我不能跟 S 讲这句话，会非常危险的，知道吧？情绪不稳定暴露了内心的空虚，就是千真万确的。呀，这个只能够是神来告诉人哈。那我们啊，今天要问，今天我们早前提过的两个问题哈。假设神问了那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就是神正在做什么，假设问这个问题好，那他有可能知道神正在拆毁外面的伪装，好让他看见里面的空虚，大家阿们吗？如果他停下来，哎，不急不急，我先想神在这里干一个什么事情啊，啊，对吧？他说哦哟，主启示了我里面的空虚，哎，这个答案就会帮助他，对吧？就他再问下面一个问题，他说神要我做什么，对吧？哎，他会想到这个祷告，哎，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屈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他如果想到这个经文，平时读经了，对吧？他在问神要我做什么，第一个做什么？要安静下来，让神保守他的心怀，因为他心里面不平安了，对吗？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主啊，你来保守我的心怀意念。然后在他的平安中，他要去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我这个不安全感是没道理的，因为神会保护我嘛，我为什么要没有平安，对吧？然后就要认罪，神看见，让你看见什么罪，你就赶紧全部都认了。用谦卑去回应处理关系，不是用他这个王的权力来回应，对吧？如果他做到这个了，心中的快乐就不会变成心如火烧，对吗？他做到这个了，心中的快乐就不会变成心中的火烧，他会平静的在平安之中，对吗？就不会犯大错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真正经历腓立比书的四章的六到七节呢？他说你要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的必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真正去操练这个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就是神正在做什么，那你就要接受神的主权嘛，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平安呢？哎呀，这个事情因为我前几年以前，哎呀，就开始责怪自己，对吧？就背那个担子，假若那个时候我要是做了一个不同的选，哎呀，这个就里面就翻腾覆去，对吧？你能改变过去吗？是不能改变的。那这样子的思维就很累，你就会在一个很重的负担之中，日子过得非常辛苦。这个就不是去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对吧？神啊，你允许这一切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你必有你的美意在里面，对吗？那你的这个思维层去想过去，想改变过去的那样子的沉重的负担中，变成了一个哎，神现在正在教我什么啊？这个问题是很正面的，对吗？你能改变目前，哎，能改变明天，对吗？但是什么用这个知识，所以你问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主啊，你正在做什么？这是你做的，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是你允许的，是你干的，你一定有一个好的事情给我，对吗？就像马可长老讲，就是万事互相效益啊，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这个意思嘛，对吧？神正在做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对吧？ 神真要我要我做什么？那第二个我们非常的烦恼的是，就是哎呀，我有这么多的 option， 哎呀，哪一个啊？这个这里好一点，这个又这里好一点，哎呀，这个取舍非常的累啊，对吗？但是如果你问神要我做什么，只有一个选择，对吗？这个选择神知道前面的道路，你就说主啊，就是你要我做的，前面一定是好的，我就往前冲了，对吗？你就有平安，有勇气，这是真正的智慧。你就不去纠结，哇呀，这十几个东西里面哪一个哈、啊、哪个好啊？哎呀，把你累个棒死，知道吗？所以人要活在世上啊，要借神的力啊，神的扶着你的力啊。你要问神正在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这个王问的这两个问题，他就避免了好多的伤害。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啊，我们继续来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独立于神之外的荣耀到底有什么坏处呢？那我们要想到就是小事要变成大事情，哦，那我们看这是怎么发生的。好，到了十六节，米抹干，啊，在王后郡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斯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哦哟，这个臣子了不得，他为什么不说哎呀皇帝啊，你这么多荣耀够了，妻子就这一点，没什么事，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吗？他能不能这样子说？能不能这样子说？他不能这样子说，为什么？你知道吗？里面有苦力呀，知道吗？他这样说会怎么？就王，你真是个小孩子气，这么个小事发这么大个火，这个皇帝还有脸面吗？啊，他可能把这个城给宰掉啊，对吧？所以这句话他不能说的，所以他里面这个利啊，他怎么？他罪的利，他想自己 得便宜得好处，他不能够讲真话，不能讲真正有智慧的话。他不怕神，他怕人，看到吗？如果你去找人呢，哎，请你建议这个人，他不怕神怕人的，那个建议很可怕的，对吧？但是这个人是怕神的，哎，他要讲在神面前得神称赞的话，就完全不同的概念了，对吧？所以人生中有什么重大决定，别到处乱求医啊。然后我人生中好多决定，读圣经，来教会敬拜，参加团契，很多时候就是读经就有答案了。有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一句话冒出来，哎，就这句话神要告诉我的。有时候是听讲道，有时候是在团契里面有弟兄姊妹分享，哎，刚才那个弟兄姊妹讲的话就是我要听的。所以你要怎么听到神的指引？好，不要去请这种人的时间就出问题了，对吧？所以这家伙很狡猾，他说，王帝啊，你这个怒气是合理的，好，因为这不是小事情，关乎到整个国度的大事情。哦，这个王帝听了之后心里怎么，他觉得很舒服，哎呀，我这个怒气完全是合理的啊，你看看，对吧？所以他说，你看，不是这样子，你就颁布一个法令啊，全国人民啊，各家各户都必须遵守，对吧？这一下子，啊，把这个王后干掉了不算，把全世界的全国度里面的女孩姊妹们的都怎么受害了，对吗？你看一个小小的伤害，就是一个啊，就是不来一下嘛，一个小事情嘛，变成了王后要贬掉，然后全国度里面的姊妹的家庭里面都要受气了，对吧？一个小伤害变成个大伤害，那你看见了吗？本来是个小事情就变成一个大事情了，哈，讲得快一点，时间好像有点不够，哈。所以你看啊，这个里面空空的人呢，啊，他容易夸大事情呢，合理化自己的情绪，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也很容易听起不敬畏神的建议，小伤害变成大伤害，对吧？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哈，里面空空，容易夸大事情呢，合理化自己的情绪，容易听起不敬畏神的建议，小伤害变成大伤害。罗马书上周的讲经文，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爱神的人，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完了还不够，他还说是个有个好处的后面，对吗？啊，这就是爱神的人的轨迹，人生的不一样，对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加一堆的好处给你，使你受益啊，是吗？那不爱神的人呢，他的轨迹是反向的，对吗？本来没啥事情，就弄出个事情出来， 哎，这个事情不仅不小，还变成更大，啊！所以你看到了吗？有些家庭，哎呀，遇到困难，这个没法修复，他一路走到黑呀，啊，真的很多啊，很悲惨的故事，对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信主了，积极的读经、敬拜、团结，这都样样不要少，什么？我们可以听到神的指引，是叫爱神的人要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今天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还有人问，就是说，哎呀，能不能够既有神给的荣耀，也有独立于神，我两个都要，有这样的人吗？有，还有这个最聪明的人，对吧？啊，聪明绝顶了。看上帝怎么说的这话哈，他说。雅各书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成觉得什么，心怀恶念的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看到吗？心怀恶念啊，波涛汹涌的。好，然后四章的世界讲说与世说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两个没法兼容，它是完全对立的。如果你心里想着世界的我也要，神的我也要，你在与神为敌，你能度过神吗？能度过吗？度不过的，那是人生会很多的苦闷的，对吗？你叫铁下一条心，只有神的荣耀，我要效法他的性情，就这一条路，清楚了啊。好啊，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就是以斯帖第一章，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罪在里面驱动人，他要像神一样又独立于神，而且被神阻挡，就是对第一章的一个总结，就是一句话。好，罪在驱动人，好像要有神的智慧，要跟神一样的智慧，不是要神的智慧哈，一样，但是要独立于他。我有智慧，我有丰富，我有荣耀，我有他一切，我不需要神。好，这样的神被神阻挡，那就是第一章给我们的一个总结的一个教训。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你里面有股力量，外面也有力量。好，就要搞清楚你人生的轨迹是什么。好，留下几个问题就大家思考哈，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你的人生啊？待会主日学听精品的这个讲课也想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你啊？是罪吗？是义吗？在里面是怎样子一个力量在驱动着你？好好，那下面这两段话，哪一个是在讲你呢？更加的情况，一个是拒绝效法神的性情，却渴望效法神的荣耀，有这样的人吗？或者你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他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这里面哪一句更接近在描述你？好，大家回去去想想这个问题。最后离开了今天，我希望你把讲这个问题背下来。好，你是否这个星期可以去问神？我们一起来，神正在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如果这个星期你把这两个问题背下来，真正去用在你的生命中，我想你会得福。神很渴望告诉你他在做什么，神很渴望他要你做什么，你就拿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去遵行，去顺服，你就走在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人活在世上所见的并没有新鲜事，你在你的圣经中已经记载下了许许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决定，他们不同的人生的结局和他们的轨迹，为了教导我们得到智慧，知道怎样子要来学会效法基督，效法你的性情，来享受主你自己要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要我们的渴望你要赏赐我们的荣耀，而不是自己去挣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